燕青走了。卢俊义在燕青的注视当中发现桌案上留了个纸条，上边写了一首诗。这诗是这么写的：情愿自将官告退，不求富贵不求荣，身边自有君王舍，但犯粗茶过此生。燕青说这个身边自有君王舍呀，就因为他身上有宋徽宗亲笔写的特赦令。咱不说他在李师师那妓院里边见过宋徽宗吗？宋徽宗写那条到现在燕青在身上还带着呢。这条上写的是无论各部衙门对燕青不准缉拿，落款那是皇上亲笔。燕青就说我身上有这君王的赦令，我走哪儿都没问题，宁可但犯粗茶过此生。燕青走了，燕青走了之后，第二天皇帝就把宋江这些个所剩的弟兄招到金殿之上，挨个加封。所剩这个弟兄没有多少了，除了走的，除了死的，路上还有得病死的，也就剩那么20来位了。有几位呢封了一个统治官等候着上任，有任的统治就封了这么几名。宋江受武德大夫、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统管，卢俊义加授武功大夫、泸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，军事吴用封武圣军成全使，大刀关胜封大名府正兵马总管，呼延灼封御营兵马指挥使，小李广花荣封应天府兵马都统制，小玄凤柴进封恒海郡沧州都统制，蒲天雕李英封中山府运州都统制，朱仝封保定府都统制，戴宗封兖州府都统制，李逵封镇江润州都统制，阮小七封盖天军都统制，阮小二封寿张县都统制。这官刚一封完，旁边童贯跪奏说，阮小七在征讨方腊过程当中曾经黄袍加身，头戴王冠，驰骋原野，亵渎圣上，有叛乱之心。这一本可是狠茬的。当时宋江就为阮小七辩解，宋江说，陛下，阮小七乃是出身愚民，不知法度，他那个行为完全是征剿了方腊狂喜心情，他是一种玩笑啊，还望万岁龙门宽宥。这八弟徽宗听到这儿啊，点了点头，心想我要给他治罪，要按说你龙袍加身这可是死罪，但是宋江这么一讲，徽宗又觉得阮小七这个人也不会真有做皇上那个想法，于是降旨阮小七这官刚封了，官职免掉，贬家为民，赏赐5000贯钱，纹银200两。阮小七听到这里崩磕了一个头，谢主隆恩。阮小七心想，你以为我愿意当你这官啊？让我回去啊，我还打鱼去吧。他刚谢主隆恩，阮小二提出来了，既然我弟弟回家为民，我无力管辖一方的总管，也请皇帝恩准我也回家为民。皇上点头，这哥俩当场免了。这哥俩免了之后，在这金殿上跪着的小玄凤柴进心里就想了，小玄凤柴进心想，这可不好，阮小七就带了带王冠，穿了穿龙袍，童贯抓住就那么弹劾他，我给方腊可是当过驸马呀，这将来他们要知道还不得给我参奏一本呐，干脆吧，咱趁热打铁。柴进跪倒磕头，也跟皇上说了，臣无能治理沧州恒海郡，请皇帝恩准贬家为民。宋徽宗心里纳闷啊，怎么梁山这帮人都不愿意当官呢？宋徽宗也只好点头应允，因为宋徽宗知道小玄凤柴进那是周世宗的后代。大宋国朝的江山 是从人家周朝手里边夺过来的，所以他们老赵家世世代代对老柴家得另眼看待。小兄柴进也当场辞官，剩下的都各自去上任。这其中还有一位挂印逃走的，谁呢？神行太保戴宗。这戴宗根本就没上任，你不是封了一个兖州都统制吗？戴宗把那个印拿到手里边，挂到屋里边，不辞而别走了。上哪儿了？上泰安神州。这位戴宗出了家了。这些人为什么都这样？经过这一番的大起大落，这一番征战，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心中感悟。愚者各自都走马上任，这一上任，童贯和蔡京这几个奸党在朝中他们可就密谋了。他们心想，梁山上这些个人虽然剩下的人数不多，但是各霸一方，掌握兵权，这要日子长了，当今皇上对什么比较赏识，再把他们提升调到京都，将来都会成为我们的对立仇人。怎么办呢？蔡京就出了一个主意，先治他们一个。治谁？治这个泸州节度使，也就是泸州的安抚使卢俊义。怎么治他呀？他们差人到泸州找当地的土人，就给卢俊义写了一封匿名信，告到京都，给宋徽宗送来了，说卢俊义在泸州那个地区整天操演人马，扩大兵员，有意谋反。这信到了宋徽宗手里边，宋徽宗看完了，他还没至于糊涂到那样。宋徽宗心想，他就跟蔡京说呀，说卢俊义跟宋江两个人征讨方腊的时候，手下拥兵十几万，他都没反，怎么后来到一个地方当小官了，他倒反了呢？蔡京说，陛下您不知道啊，他那阵挂着高官得坐呀，他以为您能把他封到京都呢，这回贬到连麦，他心里不平衡啊。宋徽宗这也半信半疑，说这样吧，把卢俊义招到朝中，朕亲自见上一见。蔡京说也好。就这样把卢俊义招到了朝中，招到朝中之后，这皇上亲自见了卢俊义，跟他谈论了一番，觉得卢俊义不像有反心，随后赐给他御宴。吃御宴的时候是蔡京陪着，转过天来卢俊义走的时候长厅送别。蔡京说，这还有皇上昨天剩的御酒给你留着呢，请饮三杯以壮行色。其实这御酒里边蔡京等人就给下上了水银毒，这个东西是慢性毒。卢俊义并没有防贼之心，酒喝完了，在路上走着几天的功夫发作了，肚子越来越疼，最后卢俊义死在路上。临死之前，卢俊义觉得自己死得有点不明不白，给宋江写了一封信。人死了，这个送信的人拿着信到楚州来见宋江。一见宋江，把书信一交，宋江一问，说卢俊义已经死了，死在路上。宋江打开书信一瞧，卢俊义也没说喝的是毒酒，只是把回朝的这个过程给宋江说了一遍。宋江就想，难道说那黄蜂御酒还能下毒吗？宋江不信，结果把这封书信他就压起来。宋江把书信给压起来之后，没用几天，皇帝给宋江送来两坛御酒。其实这个御酒是蔡京童贯他们给送来的，就说皇帝赶到宋江征剿方腊有功，初次到任，赏赐御酒两坛。这御酒拿来之后，宋江把这个酒可就喝了。酒喝了之后，宋江也感觉到肚子慢慢就疼。宋江马上意识到，坏了，我中了奸臣的奸计了，可能我也要完。宋江当自己觉得不能活的时候，他马上想到了周围这几个弟兄，各自都在自己的职位上。宋江想啊，别人不担心，就担心李逵呀， 我要是一死，李逵得知有这么个事情，那李逵是非得造反不可。李逵是义勇之夫，如果他要再造反，肯定是个悲剧结果。他就得跟方腊一样，非让官军把他抓住之后凌迟碎剐，连这最后的这点名节都保守不住了。怎么办呢？宋江马上写了封书信，把李逵给叫来了。李逵到任上之后啊，整天憋闷，正着急的时候，一看大哥写信叫他，李逵来了，一见了宋江就别提多高兴了，说：“哎呀，大哥呀，这一自个儿做官一点意思没有。”宋江说：“来来来，咱们弟兄先喝酒。”马上酒宴摆上，就把这带毒的御酒，宋江就给李逵也喝了。宋江陪着李逵把这酒喝完了之后，宋江就跟李逵讲：“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卢俊义死了。”李逵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宋江说：“你不要一惊一乍的，他喝的是毒酒，把经过怎么怎么一讲。”宋江说：“假如朝廷给我也送来毒酒，让大哥我喝完了也死，你怎么办？”李逵说：“送来毒酒你就不喝吧，你不喝咱们就造反呐！”啊！宋江说：“现在造不了反了，梁山泊那个地方没了，咱们这些弟兄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我们这些梁山的喽啰兵已经被官府都分拨在各个营中去了，所剩无几，谁还能跟咱们走呢？”李逵说：“不用那个，我那个润州有3000人，你这个楚州再凑合几千，18000就够了，咱们还回梁山泊，到那个地方更舒心，这回再造反呐，谁招安也不去了，我就保你做皇上。”宋江说：“兄弟，我们去不了了，我现在已经把毒酒喝下去了，我想到你，怕你将来造反落不了什么好下场，所以把你请来，你也喝了毒酒了，你刚才喝的那个酒就是带毒的御酒。”李逵听到这儿，把大眼珠子一瞪：“怎么着？你，我也喝了毒酒了？”“对，兄弟，早晚你是死定了。”“啊，好，大哥，你也喝了毒酒了，那兄弟我当然也得喝。我李逵活着的时候伺候大哥，死了以后在大哥跟前当一个小鬼儿，来，再接着喝。”说着话，李逵端起酒碗的咣咣咣咣咣又喝起来了。宋江说：“别喝了，兄弟，我这个楚州城门外有一个地方叫了儿洼，这个地方四面环水，当中间有座山，特别像梁山泊。我死之后，我准备就葬在那个山的根底下。你呢，如果愿意的话，就跟我葬在一起。”李逵说：“我现在就不走了。您不说这酒喝完之后几天就死吗？我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，您死您先死是我先死都一样，死完了一块葬在那儿。”宋江说：“好兄弟。”说到这儿，宋江抓住李逵的手，声泪俱下。宋江这一哭啊，李逵那眼泪也下来了。这顿酒喝完了之后，没用几天，宋江先死的是李逵后死，按照宋江的遗嘱，就把他们两个人埋葬在廖儿洼山脚下。宋江、李逵、卢俊义这一死，很快的消息就传开了，紧接着又来了两个人，谁呢？小李广花荣，还有军师吴用。小李广花荣是应天府的都统制，军师吴用是武圣军的都统制。两个人听说宋江死了，来到楚州一问，果不其然是宋江死了。军师吴用和小李广花荣两个人亲自来到宋江、李逵的坟前，烧纸祭奠了一番。祭奠完了，两人回到了金庭医馆。到了医馆之后，转过天了一早晨， 军师吴用到小旅馆花荣的房间一看，花荣没在这儿。哎，这花荣哪儿去了？军师吴用打听别人说，小旅馆花荣一大早就起来了，又上了二八去了。吴用说，怎么又上了二八了？吴用紧跟着又来到了宋江的坟前，再一瞧，花荣吊死在坟旁的树上，花荣死在这儿。军师吴用告诉他们地方的人，把花荣的尸首成殓起来，就在宋江的那面刨了一个坑，立了一个坟，竖上一桶碑。宋江左有李逵，是右有花荣，死在这儿。军师吴用看到这一切，没有哭，没有叹息。吴用自己相反登城上路。这吴用啊，他并没有回转他的武圣军，上哪儿了？他上梁山了。吴用来到梁山水泊边上，此时这阵儿当年朱贵那个点儿都没有了。吴用雇了一只小船，自己一个人在烟波浩渺的水泊上渡过去，登上了金沙滩。顺着宋江马道，吴用不慌不忙地走上来了，来到了忠义堂前，一看忠义堂这块匾已经陈旧了，原来那个金已经褪去了，依稀还辨认得出来。于是军师吴用就走进了忠义堂。走进忠义堂，一看忠义堂两边原来这108将众位弟兄各自坐的位置还都在，只是一个个那椅子上已经盖满了尘土，忠义堂房顶上的四角挂满了蜘蛛网。这屋子里边是静悄悄的。军师吴用继续往前走，正面那桌案的后头，那就是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他们四个人坐的地方。军师吴用来到正面的座位上，把自己原来坐的那张椅子尘土掸了一掸，然后他坐在那儿，转过身看着下面的一把一把的椅子。忽然他好像觉得又回到了当初那个样子，忠义堂上热火腾腾，两旁边坐着108位将官，出出进进，报事的忙忙碌碌。还是忽然间这一切又都化为乌有了。唉，吴用叹息了一声，往周围又瞧了瞧，然后站起身来，由打这个忠义堂上他慢慢的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来了。来到忠义堂外，抬头瞧了瞧，忠义堂前那个旗杆还在那立着，旗杆上高挑的杏黄旗，上边写的是替天行道。这替天行道四个字儿依稀还可以看得清，但是这个杏黄旗呢已经被风鼓的破了一条一条的了，但是风一吹动还啪啦啪啦的在那摇摆。吴用转过身来，站在梁山上看着那浩渺的水泊，心想替天行道，替天行道，天不保佑啊，为国尽忠，国家不公。吴用啊吴用，你这个名字叫得太好，你叫吴用，的的确确你也吴用啊。梁山上108位弟兄落到今天这个结果，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当初宋的哥他不想推翻朝廷，他只想归顺招安。我觉得宋大哥说的也有理，但是现在看来我们这一步是走错了。那么你是军师，军师军师，有事先知，有事不知，何为军师？ 吴用，你真是一个无用之人呐。吴用回转身来，又来到忠义堂上，从自己斜背着的招魂袋里边拿出纸张，拿出笔墨砚码，研了研墨，提起笔来，将墨告饱，在这纸张上，他就有感而发，写了一首诗：替天行道，天不佑；为国尽忠，国不公。无用军师实无用，夫君夫兄两无能。既毁招安三营宋，魂断江南碧血红。重登梁山寻旧地，锦布黄泉会群英。吴用把这诗写完之后，抬头看了看忠义堂上这个大过梁，当年就是李逵从那个过梁坡上跳下来撕扯诏书。吴用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，往那过梁坡上一扔，搭过来扯下来系了一个死扣，搬过一把椅子放到底下，自己站在椅子上，把薄相梦那绳套里边一伸，俩脚把这椅子一蹬，哭腾椅子一倒，吴用吊死在忠义堂上。此时秋风萧瑟，芦苇叶黄，八百里水破，浪起千层，五千仞梁山衰草摇地，白云洗青空，碧水击山石，云天水乡，风鸣树响，好像在向世人宣称：壮哉梁山，悲哉英雄。吴用吊死在忠义堂上，水浒的英雄是一个悲剧的结局。直到现在啊，山东这个梁山有一个梁山县，我曾经到梁山县去过，据人讲这梁山下边这个梁山县就是当年的八百里水泊，现在这个水泊已经没有了，变成一个县城了，只是你要走出几十里路呢，有一个东平湖，这个东平湖还残留着当年梁山泊的风貌。离这梁山县不远有一个石碣村，这个石碣村就是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他们弟兄三人待的地方。我到那里去的时候问当地的居民，说当年这个地方曾经有阮家祠堂，后来呢这个阮家祠堂就被拆了。有人就这么讲，说拆这祠堂的原因呢，就因为这阮氏三雄最后没当官，说如果这三个人要是当了官的话，那可能这个祠堂不但不拆，还得要不断的翻修，要向后人传世，说这是老祖宗耀祖光宗当官时候盖的。说中国人在心里边总是有这种关节观念，尽管如此，但是梁山脚下现在还有一种尚武之风。所谓尚武之风，就是梁山人还是喜欢练武艺的。我曾经跟着人家上到梁山上，看到当年的宋江马道，还有李逵曾经待过的黑风口，还有什么段金亭，当然也包括忠义堂。看完了这梁山之后，难免要发一番怀古之忧思。有人这么讲啊，说梁山这个山可是不是太大，如果要和五岳黄山比较起来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。但是梁山这个山呢，历史悠久，从汉朝就有了，后来尤其是宋朝有了梁山这么一帮豪杰聚集山上，再加上施耐庵先生写出这么一部《水浒传》，由此这梁山就大大的有名了。所以有人这样在山上写一首诗，说五岳虽高空山水， 梁山虽小大有名，水浒108将妇孺同叟记心中。梁山水浒108将的故事代代相传，久传不衰，直至现在。水浒传我们到此就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听。